弟兄姐妹平安，也欢迎网络上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很高兴能够进到你的家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年教会背经行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452位弟兄姐妹注册，请问你有注册举手一下。但是呢，到昨天为止，背完一月份到四月份的经文呢，只有532位。大家要加油，告诉我们要加油，要继续努力来思想背诵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太重要了。不但我们要背诵神的话语，我们更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应用神的话语，好让神的话语真的可以成为我们每天路上的光，脚前的灯。阿们。大人小孩也是如此，要懂得如何应用神的话语。在箴言书第22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算到老他也不偏离。有一天，老张3岁多的女儿就哭着来他面前，跟他说，弟弟坐在我的玩具上，怎么叫他都不肯起来。老张一边刷牙一边跟他说，你要想想办法啊。他心里想，其实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就是用另外一个玩具把弟弟引开不就好了吗？没想到大概30秒之后，听到他对弟弟大声的喊叫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告诉旁边说，读圣经的孩子是很聪明的。今天我们就来思想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圣经里面很少记载耶稣基督童年的事情，但是唯有路加医生很清楚地记载一段非常有趣耶稣基督童年的一个事件，在马太、马可、约翰福音都没有记载，唯一在路加福音2章41节到52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非常有趣耶稣基督童年的一个记录。这里说，每年到逾越节，他母亲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44节说，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啊。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5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再来一遍来。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是耶稣基督所有事件当中记载他童年最有趣的一段事情。我们先来做个几个重要的观察。首先说，耶稣第12岁的时候，他父母亲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就是根据生命记第16章16节里面记载，所有犹太人的男人1年3次必须回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敬拜神。然后特别是逾越节这么大的庆典，他们会携家带眷的一起朝向耶路撒冷，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成为非常敬虔的约瑟跟玛利亚，他们肯定也一样，带着12岁的孩子耶稣一起到耶路撒冷去。那你说耶稣在人群当中怎么会走丢了呢？其实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他们一般上都会结伴而行，跟他们的亲戚或者邻居一群人一起到耶路撒冷去来朝圣来敬拜神。因此这时候呢，可能约瑟在想，因为按照他们的习惯，通常妇女跟小孩子会走在前面，然后男人呢就在殿后。因此父亲可能约瑟可能想，哎，可能耶稣就在他母亲的一群人当中。 但是他母亲也以为耶稣可能跑到后面去跟爸爸在一起了，结果他们到第二天的时候发现到，哎，走了一天的路程，可能吃点心的时候发现什么，耶稣不见了，在他们亲戚当中熟悉的人当中找不着，结果他们又回去耶路撒冷。你可知道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大概需要120公里的路程，需要3到4天或者4到5天，他们只走了一天的路程，可能还到1/3的路程，他们就发现耶稣不见了，又花了一天的路程走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到处寻找耶稣。圣经说到了第三天，找了一整天以后，在哪里找到耶稣呢？到圣殿里面，看见耶稣基督坐在老师中间，做什么呢？一面坐一面听一面讲。你可知道父母亲孩子不见得多么操心啊，看到耶稣以后，这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一点埋怨责备的心说，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好，让我们做父母亲的到处伤心的在找你啊。耶稣怎么回答呢？你们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应当，我必须，我一定要以父的事为念呢？你们为什么找我呢？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对不对？难道孩子不见了父母不会找你吗？怎么耶稣基督好像心中里面有一点失望，父母亲难道不了解耶稣基督他应当做的事情吗？他说，我应当，我必须，我一定，英文圣经说 I must， 必须以神天父的事情为念。结果耶稣基督没有固执不走，硬要待在圣殿，就他跟着他的父母亲回去拿撒勒，并且顺从他父母亲。所以玛利亚看到这些事情以后，他心中怎么样？不明白，他就把这些事情藏在心里，这是非常有智慧的女人所做的事情。但你不明白的事情呢，不要下任何的定论，不要做任何的批评，他就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时候到的时候他肯定会明白的。然后第52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的智慧与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充满智慧的，身体是非常健壮的，而且呢，他得神的喜爱，乃是有属灵的恩宠 favor。神非常喜悦他，这个 favor 临到他身上，不但是如此呢，因此也得众人的喜爱，人也喜爱他，得人的喜爱，得人的 favor。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充满恩宠的一个人。所以你见耶稣基督后来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所到之处前呼后拥的挤满的人，大家都想来究竟耶稣，都想来亲近耶稣，因为他是一位充满神的恩宠也充满人的恩宠的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充满恩宠的人，不论是充满 God's favor 神的恩宠，或者是我们人的 favor man's favor， 我们都需要有恩宠。因为一个没有恩宠的人，他所做的事情尽都不顺利，到处碰壁。一个有恩宠的人是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众人也在他身上看到神的柔美，也会特别对他有这样的恩宠。为什么需要恩宠呢？你想想看，我们生活在充满邪恶而且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每天面对很多不同的假新闻，不同的挑战，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宠，让我们有一个辨别是非的能力，这是恩宠是要从神而来的，阿们。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要需要恩宠，因为我们生活在充满挑战的时代，IT 迅速的发展，其实工作上职业上受到很大的挑战，婚姻家庭人际关系服侍也受到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神的恩宠，也需要人的恩宠，我们才能够度过或者胜过这一切的挑战。然后第三个理由，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兴起一支属神的大军。一个属神的大军必须要有 God's favor， 还有我们要需要 man's favor， 需要神的恩宠跟人的恩宠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的跟随耶稣，活出耶稣基督柔美的生命，能够成为神伟大而且属灵的大军，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阿们。那今天早上你我是否很想成为充满恩宠的人呢？你想不想？好像只有一些人了。你想不想成为充满恩宠的人？我想成为蛮有恩宠的人， 因为当你有恩宠的时候，你知道你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神和人喜爱你的心都随着年日来增长，这是好的无比的。因此我们一起来思想，从最有恩宠的人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充满恩宠的人。首先第一，我们要怎么样？要全心全意的来渴慕神。告诉旁边说，要全心全意的渴慕神。要全心全意的来渴慕神，不是三心两意的，有时间再来渴慕神，没有时间就不来渴慕神，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来渴慕神。你知道耶稣基督当他走丢了以后，他父母亲到处找他找不到，到了第三天，我们看看第46节跟47节，再看一下，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动词很重要哈，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特别这里讲到他在殿里面坐在教师中间，不是站在他们当中，但你站在那里的时候可能是你不太有兴趣，随便听一下就走了。一个站在旁边的人是不是那么专心，要来把时间投入在大家所谈论的问题当中。耶稣就不但是坐在那里，而且坐在那里，坐在教师中间啊！你可以想象，哇，12岁的孩子坐在教师中间，这怎么讲呢？特别是逾越节的时候，当时在圣殿里面，许多犹太人的老师，包括什么所谓的神学教授，都会为众人来讲解圣经。耶稣基督是一面听一面问，之所以能够听能够问，表示说他乃是非常专心的听，非常渴慕的听，他才会想这些问题来问嘛。因此呢，他被邀请就坐在教室中间啊。你可以想象，很可能他问了一些问题，连这些神学教授犹太人老师都无法回答，他们都稀奇，哇，天才儿童啊，12岁的孩子怎么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十二岁的孩子怎么答出这么困难就业圣经背景的问题呢？他们想都想不到。十二岁的孩子在那里一面坐在那里，一面听一面问，这是耶稣基督全心全意的来渴慕。所以他说，我难道你不知道我应当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首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你要听，你要问，干嘛呢？你要做，你要听，你要问，你要做，你要听，你要问。今天你坐在这里有福了，好好的做，然后好好的听。当你听以后，你了解，在你脑海中反复思想，你才会问问题嘛。那你问问题的时候，你就更多的学习，更多的吸收。这乃是一个全心全意渴慕神的人要做的事情。必须懂得坐在那里，坐在那里。但是你知道，当耶稣基督的母亲找来找去找不到他的时候，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 You know,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你和父亲上天来找你吗？然后第49节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很有趣，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中文圣经翻译的应当，其实更好的翻译应该是我必须，我一定要以我父的事情为念。所以英文圣经翻译成 I had to 或者 I must， 我必须，我一定要以我父的事情为念。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不知道吗？哇，这里耶稣基督也带点一点失望的这样的一个口气，难道你们还不知道我应当必须一定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就引起很多神学家都在讨论，到底耶稣基督什么时候知道他是要来的弥赛亚，世人的救主，什么时候知道他真正的身份呢？神学家辩论来辩论去，他们最终的结果是，耶稣可能一早就知道他是要来的弥赛亚，他是要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所以他才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这句话听起来不是很有趣吗？父母亲找你应该的，你不见掉怎么不找你呢？你是我的孩子嘛，怎么不找你呢？你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不知道，岂不知道我应当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看到耶稣基督从小就知道他生命的优先顺序，当我们全心全意来寻求神，来渴慕神的时候，必须把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摆好。他怎么说，你要有正确的优先顺序。 正确的优先顺序，一个有正确优先顺序的人，他的生命才是成功的，才是有影响力的，因为他懂得把最重要的事情、最首要的事情放在最重要、最首要的位置，不能本末倒置。那么把次要的事情、不关痛痒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耶稣就非常清楚知道，我要以我父的事情为念，他懂得他生命中的优先顺序，把优先顺序摆正的时候，其他的事情都会怎么样，按部就班的成就了。阿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就在登山宝训里讲了一大篇道理以后，然后在快要结论的时候，他说在马太福音第6章33节，大家非常熟悉的都可以背起来的，一起来读来。你们要怎么样？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也说你们要先求，但你看到先这个字 see first， 表示说这里面有什么，有优先的顺序，什么是第一，什么是第二，什么是 first， 什么是 second。 换句意思就基督讲到说，我们生命当中每天都做出选择，早上你要来崇拜要穿什么衣服，女生要打扮成什么样子、right? 我早上要穿什么西装配什么领带，都要做很多的决定，每天都要做就是选择。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说在你生命中最优先、最重要、最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不是求这些东西，前面所讲外邦人所求的衣食住行，乃是先求神的国。那你说到底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代表神在哪里坐宝座掌完全的地方，神的国代表神的权柄，代表神掌权的地方。换句话说，你的婚姻家庭夫妻关系是否耶稣基督在那里坐宝座掌完全呢？谁声音比较大说了算，还是耶稣基督说了算？在你的工作服事人际关系上，是否耶稣基督也在那里掌权坐宝座掌完全呢？你说按照他的心意来经营你的人际关系，来做你的工作，做你的服事呢？这是神的国的意思，神在这地方掌权，你叫就尊主为大。那你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呢？神的义代表神的属性、神的位格、他的 character、 他的 attributes。 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他是有属性的，他是公义的、圣洁的、慈悲、怜悯、良善、慈爱。因此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乃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如何能够更多彰显神赋给我们的他的属性，圣洁的生活、良善、公义、怜悯、慈悲。让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啊，你现在在哪里掌权？是否在我的家庭、我生命中掌权？是否透过我的生命、透过我的夫妻关系、透过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工作服事，能够彰显出主你的生命来？这是耶稣所讲的，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结果是什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喊不朗隆重所有，不然是给你们呢，都要加给你们呢。哇，好不好啊？你已经有了嘛，还要加给你啊。你看马太福音第32节到前面20节左右，都是讲说外邦人每天讲说要穿什么、吃什么、去哪里做什么。耶稣基督说，但你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加给你了，好不好啊？好。换句话说，当你把优先的次序摆正的时候，可以说你是一无所缺的人，你凡事所行的人是尽都顺利的，因为神的恩高、神的恩宠在你身上嘛。阿们。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耶稣基督常常到加百农一个家庭里面做客，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非常熟悉的故事。 在路加福音第10章，我们看第38节跟39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来，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做什么？哎，很熟悉的字啊，坐坐，听耶稣的道。玛利亚也是坐坐，不走了，选择就坐在耶稣基督脚前，做什么？听耶稣讲道。然后来马大忙得不可开交，就开始生气埋怨，甚至有点责问耶稣：你看我的妹子把我一个人丢在厨房，不管不 请你叫他来帮助我。耶稣说什么？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忧虑烦扰，但是不可少有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什么选择，当你看到选择这个字的时候，就表示说有优先顺序了。你选择马大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马大跟玛利亚 都要做选择嘛。马大就选择要来把十八般武艺的厨艺展现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好好的服侍耶稣。玛利亚呢，却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他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不是说服侍不重要，服侍固然重要，但在服侍跟亲近主的优先顺序里面，玛利亚是做对的。先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先明白耶稣基督到底要的是什么，要你怎么样来服侍他，在哪里服侍他。当你明白耶稣的心意以后，你才来服侍他的话，你肯定是事半功倍的。阿们。所以玛利亚才得到耶稣基督的称赞嘛，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人不能夺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目前生命的优先顺序正确吗？神在你心中的地位是第一还是第二呢？是否常常忙碌，以你的工作服侍取代了神应当在你生命中的地位呢？一个全心全力渴慕神的人，一个满有神的恩宠人的恩宠的人，必须懂得如何全心全意来渴慕神。阿们。然后第二，我们要竭力遵从神的话语。干嘛要竭力遵从神的话语？要竭力遵从神的话语。换句话说，我们不但只是听神的话语，不但只是来背诵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顺从听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带出影响力。神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阿们。我们看到第五十一节，当这个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他说以后呢，耶稣基督没有强制自己，不让他母亲带他回拿撒勒，他乃是什么？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基督虽然是神的儿子，他也知道他是人子，乃是透过在地上的母亲玛利亚，圣灵感应怀胎生子，他有做儿子这个责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怎么样？孝敬父母，这是唯一带有应许的诫命，记得吗？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跟我们讲的。所以耶稣基督顺从他父母亲，跟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虽然在圣殿非常的好，他可坐在教室当中，可以一面听一面问，但是他还是跟他们回去。而且这里说什么？并且顺从他们。并且顺从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回去乖乖的做他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帮忙他父亲做什么？他父亲是个木匠，帮忙他父亲做木工。我当然想说，耶稣基督帮他父亲做木匠的时候，他所做出来的椅子坐子是否是十分的完美，而且非常的耐用？现在你到拿撒勒，到耶路撒冷，是否还可以找到耶稣基督所做的椅子坐子啊？你现在看神的儿子做椅子做坐子啊，哇，不得了！耶稣就是如此的顺从他的父母亲，尽他儿子当尽的本分。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恩宠吗？记得吗？十八年以后，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三十岁的时候，在施洗约翰为他受洗之后，天上的天打开了，各自像圣灵像各自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圣灵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时候耶稣根本一个福音都没有传，一个天国的真理都还没有讲，一个神迹奇迹都还没有做，天父已经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耶稣基督他顺服父母嘛，他是一个懂得顺服，而且是全然顺服的人。阿们。所以耶稣是全然顺服，不但他是顺服地上的父母亲，他也顺服在天上的阿爸父，他也顺服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话。我非常喜欢使徒保罗，当他讲到基督论的时候，最精辟的基督论就在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 十一节，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啊，第八节是什么呢？既有人的样子，就怎么样？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全然顺服最好的一节经文。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没有人强迫他要谦卑他自己，他可以说我就是要在神的殿中好好来渴慕天父的事情，为父的事情，因为 我就是为这个事情出来的。他没有，他自己卑微，而且全心顺服，选择顺服，而且顺服到什么的地步呢？以至于死。如果到这里结束的话还不觉得稀奇，且死在，保罗特别强调 even death unto the cross， 且死在十字架上。什么人是可以钉在十字架上的？外邦人，而且是那种重犯，杀人放火大强盗，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完全公义，完全圣洁，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他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难怪保罗说，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的名，万民人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啊！耶稣全然的顺服，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么多的恩膏在他身上，这么多的恩宠在他身上，因为他是一个全然顺服的人。感谢大美主，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真的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如此的顺服神，顺服神给你们的呼召，给你们的带领，全心全意来服侍主。阿们。接下来我们看到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是完全全心的顺服呢？看到他是否遵行神的话，是否是一个行道的人。来，一起告诉旁边的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这是我们来逐日崇拜、读圣经、背诵圣经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要把神的道行出来，不是只是单单听到。听到容易啊，行道需要一点功夫，真的需要付代价。所以这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雅各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怎么样？欺哄，就是欺骗自己 ，deceive yourself。换句话说，一个不行道的人，只是听到的人，怎么样？是欺骗你自己嘛？以为你听懂了、明白了，但是你却没有消化行出来的话，你是自己在骗你自己。接下来第二十三节，第一章雅各书，雅各继续说什么呢？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哦，还不错，长得还蛮帅、蛮漂亮的。看走了以后呢，随即怎么样？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富很可笑吗？明明看得很清楚嘛，特别姐妹们照镜子照好多次，照好久，对不对？照完以后，哎，离开以后，哎，怎么自己长什么样子都忘记？当然，刚才有没有化妆，有没有放胭脂，都忘记了。二十五节说什么呢？唯有详细查看，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偶尔做一次吗？礼拜天做一次吗？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怎么样？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哈利路亚！行道的人是有福了。干嘛没说行道的人是有福了？行道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详细考察以后，所以背诵圣经就让你详细考察，明白了神的话语，然后详细的考察，然后呢，把神的道行出来。时常如此行，你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说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嘛。一个行道呢，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一个听了我的话又去行的人，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屋建造什么？建造在磐石上啊，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房子也不会倒塌，你的生命是坚固的，你所行的事情都是顺利的，因为你有神的恩宠，你有人的恩宠在他里面。阿们。然后最后第三，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告诉旁边说，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我们已经532个人已经背完一月份到四月份的经文，记得四月份的经文是什么吗？你们 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了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你记得吗？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会背起来背了。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阿们。这讲很清楚，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吗？为什么？就是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行啊。耶稣在地上3年半，加上他在父母亲的家33年半的时间，他曾经也为我们受过苦。耶稣受的苦多不多？被人逼迫，被人诬赖，甚至被人出卖，被人诬告，结果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确为我们受过苦啊，因此他留下了榜样，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因此我们要成为充满恩宠的一个人，一定要紧紧地跟随耶稣，效法这位最有恩宠、得神的恩宠、得人的恩宠的耶稣。他是怎么得到这些恩宠呢？就要效法他。很多方面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本身亲自告诉我们，他最想我们学习效法他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效法他的什么？柔和谦卑。一起讲一遍来，效法耶稣的柔和谦卑。或者是所有美德，所有生命里头的美德里面，耶稣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柔和谦卑啊。怎么知道呢？在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30节，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们都非常熟悉之前的经文，说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接下来29节是什么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在原文的排版应该是这样讲的，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的，结果耶稣基督的爱心、他的怜悯、他的门徒们的忍耐、包容、接纳，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最重要，耶稣说你要学我的样式， Learn of me, I'm meek and humble, 我是柔和谦卑啊。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也是完全全然顺服的一个人。一个心里没有谦卑的人根本不会顺服，不要说顺服权柄，顺服小组长都困难。一个心里没有柔和谦卑的人很难顺服，因为他心里面想说，他们更不会顺服神，我干嘛要顺服神？我学历够高，我的经验够丰富，我干嘛要顺服神？我自己有自己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心里柔和谦卑，说啊，主啊，我真的需要你给我的智慧。所以柔和谦卑的人真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使徒保罗很清楚知道，所以他说，你们当效法我，如同像我怎么样效法基督一样。如果保罗只是说你们当效法我就停止的话，哇，保罗你好骄傲啊，他们效法你，对不对？他说哎，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换作你们效法我的时候，不要只是停留在效法我保罗这个人，乃是效法我是如何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所以保罗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杰出的一个使徒，做了最多的事情，开拓教会，带领门徒，写了13卷新约的书信，但是他也是最谦卑柔和的人。怎么知道呢？他的写信给很骄傲、充满骄傲自大的哥林多教会的人的时候，他怎么说？哥林多前书2章1节2节，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嘿，保罗，保罗是犹太人中的最杰出的法利赛人啊，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博学多闻，而且他是在法利赛人的老师加马略大师门下的大弟子。他可以用高言大志、委婉的话跟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来说话， 他说我已经定了主意，我没有用高言大志跟你们传讲宣讲神的奥秘，而且他知道神的奥秘最多的一个使徒，因为他被带到三层殿里面，他明白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心意，所以才写出这么多的书信，13卷的书信都是保罗所写的，他里面充满了神给他的奥秘真理，多么丰富的一个人。他怎么说？我已经定了主意，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两件事情，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我只知道如何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谦卑到一种地步，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是充满神的 favor 的人，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谦卑的人。什么时候你骄傲，你身上就少了神的恩典，少了神的恩宠，更是少了别人对你的恩宠。什么时候你谦卑柔和，神就加恩典给你。我们教会有很多柔和谦卑的弟兄姐妹，知道你们很多当中学历都非常高，好几个学位，但是你们还是谦卑柔和的在教会跟我们牧者同工一起配搭来服侍主。但是我知道很多的区牧小组长，你们都是有 PhD， 也是不止一个两个 PhD， 你们还是如此谦卑的来服侍弟兄姐妹，来牧养他们。来给我们的小组长、区牧们一起鼓掌鼓励一下。这是耶稣要我们学习的，你要成为充满恩宠的人吗？所以耶稣啊，我要向你学习，要柔和谦卑啊。柔和谦卑的人是人人都喜爱的人，而且是充满影响力的人。那你说我怎样柔和谦卑呢？你要怎么样？常常跟那些柔和谦卑的人在一起。最柔和谦卑的人不就是耶稣基督吗？要怎么样常常和耶稣在一起？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说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在久了以后呢，你就被他的生命所感染嘛。所以有人对你说，哎，你们很有夫妻相，哎，感谢赞美主。但太太不是啊，太太像我不好了嘛，对，我像太太比较好一点，对，有夫妻相，意思说，哎，你越来越像彼此了嘛，因为你生活在一起啊，几十年在一起的话，你肯定彼此影响。同样，我们要常常和耶稣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充满耶稣基督的恩宠，也充满别人对我们的恩宠。这是耶稣基督训练门徒的法则。耶稣花了很多的时间，这么多人跟随他，昼夜祷告以后，第二天选了12个门徒。他怎么训练他们呢？也是我们每一位训练门徒做导师跟学徒的很好的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3:14-15，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设立了12个人，耶稣要他们怎么样？常和自己同在，要差他们出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耶稣把12人招来，要他们怎么样？日夜与他们同在，要他们常和，不是偶尔有时周末有空的时候礼拜天，乃是常和自己同在。做什么呢？好让他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如何服侍人，看耶稣基督如何医治病人，如何赶鬼，耶稣基督如何传讲天国的真理，面对试探，面对挑战，面对逼迫，面对诬告。他们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柔美的耶稣，3年半的时间日夜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吃喝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生命就被耶稣基督的影响，然后耶稣才差派他们出去传道，并且给他们权柄赶鬼。同样我们训练门徒也是如此啊，做门训也是如此啊，我们灵命加油站就是如此。我们把这些弟兄姐妹叫来，然后教练陪伴他们，虽然不能够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常跟他们在一起，为了他们能够从彼此身上能够学习，能够吸收，好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能够充满神的同在。阿们。你看这些门徒跟随耶稣久了以后，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们就是成为小耶稣了。所以在《使徒行传》充满了耶稣基督门徒们所做的神迹奇事，特别是在3章5旬节之后，彼得跟约翰走到圣殿的美门那里，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就说：“敬畏都没有，我奉哪撒勒的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不是姐姐叫弟弟哈，是彼得叫 瘸腿的人起来行走，他就起来又唱又跳，感谢赞美主，大家拍手哈利路亚。没想到官府跟长老跟这些祭司们因为嫉妒的缘故把他们抓起来，就审问他们，发现这两个门徒背景是目不识丁的，连幼儿园都没上过，不要说小学，都是打鱼的渔夫，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胆识，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胆量，竟然针对我们这些官府长老大胆的来宣讲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他们没有其他的想法，只有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被人藐视了，看不起的小民啊，就稀奇认明他们是什么跟过耶稣的。哇，跟过耶稣的人别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虽然你是没有任何的学历，或者很多的学历，或者是没有文化或者很有文化，只要你长期的跟过耶稣的话，你不必到处宣传，哎，我是基督徒，我是生命很灵堂的会员，你不需要讲，别人在你身上就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样子。因为一个充满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是一个充满恩宠、充满神的恩宠人的恩宠的人，他们的生命有吸引力，他们的生命有感染力，他们的生命有影响力，别人都喜欢跟他在一起，想从他身上得到一些智慧，想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帮助。为什么？他因为有神的恩宠在他身上，因为他是跟过耶稣的人。你不必讲太多，你的家人，特别你的配偶就知道，你的同事跟你同工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到底你有没有跟过耶稣。骗不了人的，不是凭你口中所说的，乃是从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行事为人，你的处事待人，是否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样子。所以你可以告诉他们说，我像耶稣基督一样，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一起增长，而且继续不断的增长，因为你是一个充满恩宠的人。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荣幸，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不但认识你，主啊，你也留下榜样，让我们可以有样可学，让我们有耶稣可以跟随，不要在黑暗中摸索，乃是清楚的来跟随你，花时间和你在一起。不能透过主日的崇拜、小组的聚会、主啊每日的灵修祷告，我们就是愿意花时间跟你在一起。在一起久了，主啊，别人看见我们，没有太多的学历，没有太多的文化，没有太多的背景，却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却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他们不得不承认说，这个人是跟过耶稣的。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跟过耶稣的人，充满你的恩宠，也充满人对我们的喜爱。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能够帮助我们继续跟随耶稣，继续效法耶稣，最大的动力就是爱。没有爱，很多时候我们走不下去，没有爱我们跟不下去，没有爱我们做不下去，爱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动力。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对我们耶稣基督说，主啊，我深深的爱你，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寻求你，用我 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你是否感觉到疲倦，感觉到累了，很辛苦，很累，很灰心？你需要的是耶稣的爱再次充满你。在你的工作服事上，是否觉得我熬不下去了，我真的是不能够再为主做见证，很大的阻力，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挑战，你需要耶稣的爱。保罗都知道，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最大的是爱。所以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叫我知道一人既为万人死，众人都死了，叫我们能够为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保罗说，有一个爱在我背后推我，让我灰心丧胆的时候能够重新得力，让我失望气馁的时候能够重新拉起我发酸的腿，下垂的手，快跑来跟随耶稣。我们都需要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是我们成为跟随耶稣基督最大的动力。那基督的爱心，那爱耶稣的心，千万不要让你的工作，你的服事，忙碌的工作服事取代你花时间亲近耶稣，领受他的爱。这是我们基督徒做久了，服事久了，最容易犯的一个错，以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取代了我们刚跟神之间独处的时间，安静等候在神面前的时间，常和主在一起的时间，好吗？这是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说主啊，我需要你的爱，再用你的爱来浇灌在我里面，让我重新得力，让我不再气馁，不再灰心，能够再一次重新得力，快跑来跟随你，重新得力，在我的公司，在我的工作服事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到美好的生长。阿们。一起在唱着诗歌，深深爱你的时候，求神的爱再一次加添给你，一起来，深深的爱你。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
再一次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对耶稣说，耶稣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我爱你，当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的时候，那你这时候就对在我们中间的耶稣说，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今天早上如果你来到神的殿中，带着灰心失望气馁，好像被打败的这种心情来的时候，你说，耶稣啊，我需要你的爱。你觉得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上你很多的挣扎，几乎待不下去了，你需要耶稣基督的爱。如果你需要耶稣基督的爱，好不好，你举起你的手，让我为你来祷告，让我为你来祷告，让基督的爱再一次来充满你。主，你看到我们每位向你举手的，我们都是渴慕主你爱的人，求圣灵这时候将基督耶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因为你的爱是恒久忍耐，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你的爱是叫我们能够继续全心全意的来渴慕你，竭力的来遵从你的话语，继续跟随你的脚中行。欢迎主，你的爱现在就倾倒在我们每个干渴的心灵里面，那么再一次饱饱享受你的爱，再一次能够重新得力，领受主你的恩宠，也得众人的喜爱。谢谢我们的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当中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 或者网络上呢，你还没有决志相信耶稣基督，耶稣非常爱你，他为你的缘故来到这个世上，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赦免你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给你永生的生命。如今你就要打开你的心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就让你能够有机会得救。阿们。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这时候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我祷告一句，你大声跟我祷告一句，就来表示你心中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预备好了吗？亲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么爱我，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赦免我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永生的生命。我现在打开我的心门，欢迎接受耶稣进到我的内心，做我的救主。我要一生敬拜你，我要一生跟随你，我要成为一个充满神和人恩宠的人。谢谢耶稣，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你做就决定，恭喜你，你就是新造的人，有福人，从此有你生命就不再一样。记得扫描一下，把决志卡填写以后呢，记得三件事情，回去告诉至少两个人，你今天做了决志相信耶稣基督。记得买一本圣经，好好回去的读圣经，你可以先从路加福音看也可以。然后呢，记得每个礼拜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耶稣，常常耶稣在一起，你的生命就不一样。阿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为刚才愿意举手决志的，不能在网络上现场的，主你亲自将你的爱满满的充满在他们当中，赦免他们的罪，给他们永生的生命，让他们一生跟随你，一生爱你到底。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告诉旁边人说，你是充满恩宠的人，
充满恩宠的人，
你是充满恩宠的人。谢谢。